警察军人参与残害，英灵媒再通灵于朦胧，郭俊臣危险。首尔华人区大游行，韩国民众声援，4.5亿中国人三退。美战争部长访越南，军售与越战遗留问题成焦点。卢浮宫珠宝带到身份揭秘，竟系市井小贼。北京取消黄金免税政策，或抑制民间需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3日。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于朦胧离世已经超过50日，虽然中共当局依旧沉默封杀真相，但网民追凶的力度没有丝毫退减。虽然双方力量悬殊，但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大战里面，每个发声的网友都是照亮黎明前黑暗的一道光，聚在一起正冲破黑暗。有网友表示，于朦胧事件中中共并没有优势。目前 AWAS 全球联署已经超过64万人，正向100万迈进。破100万的意义标志联署从小众呼声转为国际运动，预计将引发更多媒体报道，甚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同时，于朦胧被泰瑞克·肯特勒正式提名为全球百大英俊面孔，这个实属罕见，因为该奖项很少认可已故明星的提名。这项提名的影响力对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亦都是巨大的，每年吸引数亿人次关注。不过有网友特别提醒，有一个泰瑞克·肯德勒的特别奖是一个冒充的虚假账号，呼吁网友如果想支持，要将所有支持重点放在官方的频道上。这几日有小于粉丝实地去了上东小区，亦即是于朦胧堕楼的小区，证实了小区是24小时巡逻。保安当日听到于被残害的叫喊声，进一步证实了所有一切背后都有高层在把控。而在被拍到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辆车的后备箱前运送奄奄一息的小于的视频，最近亦都被挖了出来。他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下居然还发出了求救声，但是现场一位冷血的白衣男人说，救你做什么，令人感到绝望的窒息再次激起了网友的愤怒，一个都走了不到。亦有些网友分析，那几个白衣服的很专业，看起身来是来处理后继的事情，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惊慌，应该是便衣警察，一点都不像第一次做这样的事。除了受最高层指示的便衣刑警，还有谁会这么有把握？亦有网友表示，中共警察是按照中共落的任务来害于朦胧又于献祭的，被害的不单止是于朦胧，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是被中共献祭的。另外网上新近流传几张相片，疑似于朦胧被害前拍摄，背景是铁皮，可以看到他眼里面充满绝望，但是都有一股英气在他眼里面闪烁，证明他的心并不服输。这组图的第三张照片左下角阴影部分讲明是隧道。亦有网友表示，这个背景有点像地下道，启浩艺术馆和宝格丽酒店的地下通道墙壁是铁皮，可能互相运出运入都有关系。外界猜测，中国大陆很多沙漠可能都被中共挖空，建立了各种基地。于朦胧到底经历了什么，令人细思极恐。于朦胧事件亦都解开了乔任梁离奇离世的内幕。有聊天截图显示，乔任梁的受虐被害当初是几个退伍军人帮手做的，天龙人旁观退伍军人喐手。此外，于朦胧的明星好友郭俊臣据讲已经消失了，4周前他在直播间求救，眼里面有泪，甚至他还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救命，很多网友呼吁要救他。巧合的是，在11月1日，英国灵媒泰威廉再次接收到于朦胧的信息，他传递给人们要去郭俊臣的粉丝后援会问郭俊臣在哪里，我们要看到他本人。 透过这个方式引起关注，同时伊姆龙传达给通灵师泰威廉，中共政府正刻意宣传他没有离世的假说，中共当局还试图抹黑伊姆龙，给他冠上负面的名声。而最近微博上确实流传一段影片，说网友拍到了好像伊姆龙的影片，穿着连衣帽，戴着口罩，只露出眼睛，看起身来确实好像伊姆龙。不过有网友表示，现在化妆术很高，想模仿一个人只露出眼睛很容易做到。亦都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又撒出一张网，舆论压不下去，就制造他还活着的谣言来混淆视听，等大家不再去追踪讨还公道。同时他否认器官被取走，否认了他有任何身体部位运往台湾，他的遗体仍在博物馆，并且强调有人试图对他的身体进行仪式，但没有成功，因为他灵魂已经非常强大。英国灵媒还说，他要求人们放过他的妈妈，不要再谈论他的母亲，警告恩师孙德荣要小心，因为部分凶手仍然藏身在台湾监视着他。他特别提到要提防医院、购物中心、工作室、银行和酒店。而且通灵师还看到凶手，包括伊姆龙的经纪人正使用笔记型电脑，戴着耳机收听泰威廉的这个直播。他预言一场糟糕的内战将在所有国家发生，这个是一场富人和穷人的对抗。伊姆龙的灵魂表示他不可以去来世或者天堂，因为他有未完成的事务需要伸张正义。他要求通灵师大声点出一个名为郭俊臣的年轻男子，讲他是答案，但目前他处于危险之中。至于目前伊姆龙的热度似乎有所下降，有网友表示现在没有消息应该是好消息，没有消息说明他们内部有矛盾，警方还未完全被拉到他们那边去，那边家属完全不受他们控制，说明他们没有再继续发力，他们还未形成压倒性优势，有力量和他们周旋，对家和上级可能都在这里权衡，所以我们要保持热度，持续发声，让观望者知道保是不明智的，不保才是最划算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吧。近日为了纪念 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这个里程碑事件，韩国首尔举行了一场大型的游行活动。韩国法轮大法法学会秘书长吴世烈在现场发表讲话时表示，删退运动不是单纯的政治宣言，而是道德良知的选择，是面向自由的精神觉醒运动。我们将站在正义和真相一边，大力支持中国人民走向自由的三退运动，并同他们站在一起。他说，打压法轮功不是单纯的中国内部问题，是扩散到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国家极端行为。韩国的自由民主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渗透的日益威胁，我们强烈谴责中共反人类暴行，坚决要阻止中共对韩国的渗透和宣传工作。11月2号下午，游行队伍在首尔警方协助维护秩序下从集合点出发，路线约2公里。很多行人看到天灭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 中国不等于中共、三退是福等标语纷纷驻足观看并拍照留念。韩国退党中心负责人赵龙灿表示，我们并非单纯反对什么或制造干扰，而是想讲出真相，我们没有仇恨，而是真心希望人们脱离共产党。很多中国游客来到韩国之后集体做了三退，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宁静。赵龙灿还提到，现在退党中心的主要活动是围绕 NCCP 进行，很多韩国市民表示支持，目前签名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大家希望共产党终结后有一个全新的中国。多数观看游行的韩国市民亦都表达了各自的看法。韩国市民李良先表示，共产党必须消失，因为共产党打着为全体人民的幌子，实质是谋私利，剥削人民。华语自媒体主播文瑞表示，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到共产党的邪恶，所以从内心决定和共产党彻底决裂，而通过三退表明立场不会冒太大的风险。他说，这个会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我们现在就要讲给共产党听，我们不会跟你走。我觉得中国整体经济很差，各方面生活越来越难，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本质并退出它。他还向已经做了三退的人说，你们真的很勇敢，你们不单是为自己，也是为很多中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做正确的事。而对于还未三退的人，他说他想说，共产党表面看起身来很可怕，其实并非如此，认清他的本质，鼓起勇气尽快退出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11月2号在越南首都河内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克格塞斯访问正值美越双方就向越南提供军事装备的可能性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之际，亦正值美越建交30周年以及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周年之际。这位五角大楼负责人11月1号在马来西亚与东盟防长举行了会议，并在周日对越南展开了访问。他在抵达河内与越南防长潘文光会面之前表示，更深入的军事合作将惠及我们两国。他还补充说，美国已经向越南海岸警卫队交付了3艘巡逻艇和3架 T6 训练机，并计划交付更多。越南一直严重依赖俄罗斯武器供应，多年来一直在寻求武器供应多元化。美国在2016年解除了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武器禁运，越南和美国的武器供应谈判在拜登政府时期取得了进展，但尚未就重大供应作出任何正式宣布。越南国防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越同意继续推进安全合作，包括防疫等领域。据路透社报道，两名了解情况的越南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国武器供应问题将成为美越防长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均提及洛歇马丁公司 C-130 大力神军用运输机是会谈议题之一。一位美国官员亦都证实会谈将涉及 C-130 运输机。一位越南知情人士说，美军直升机的供应亦都可能成为讨论的内容，特别是洛歇马丁公司的 S-92 直升机和波音公司的 Juno 幹直升机。在战后问题上的合作仍然是美越关系的情感和政治基石。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仍然是我们防务关系的基础，亦都是本届政府和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潘文光建议美方继续支持越南高质素军事人才培养和网络安全能力的建设，并邀请美方军官来越学习越南语，并参加国际国防官员课程。法国巴黎检察官11月2号表示，上个月从卢浮宫盗走价值1.02亿美元珠宝的是一些普通罪犯，并非有组织犯罪团伙入面的专业劫匪。当局表示，警方目前已经逮捕了4人，其中包括一名嫌疑犯的女友，但这些人都不具备策划复杂行动、专业犯罪人员的典型特征，他们只是来自巴黎北部贫困地区的普通犯罪分子。法国媒体亦都推测， 劫匪属于业余水平，因为他们逃跑时遗留了所盗窃到的最珍贵的珠宝，由黄金、祖母绿和钻石制成的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的皇冠，并在现场遗留了工具等物品，而且逃跑前亦都没有放火焚烧搬运工卡车。结案发生一周后，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闯入卢浮宫的男子，一名30岁的阿尔及利亚人，他自2010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法国，在试图登机飞往阿尔及利亚时被警方逮捕。另一名是39岁的男子，他已因严重盗窃罪而受到司法监督。另外一名嫌疑人37岁的男子和他38岁的女友在10月29号被捕，并于11月1号被起诉。此名37岁的嫌疑人有11项犯罪记录，包括交通违规、严重盗窃以及试图非法盗取自动取款机入面的钱。他还同另外一名被捕的嫌疑人因同一起抢劫案而在2015年被定罪。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两个人均否认参与了这次抢劫，四名劫匪入面至少还有一人下落不明，并且不排除还有其他共犯的可能性。另外还有三人和这对男女一同被捕，但他们目前已获释且未被起诉。中共财政部宣布最新税制调整，从11月1号起，部分零售商销售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所购买的黄金将不再享有增值税抵扣优惠。这项新规适用于投资型金条、金锭、央行核准金币以及珠宝及工业用金，税率为 6%， 这个亦都是北京20年来首次对黄金加税。外界认为此举是中共在房地产市场低迷、财政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寻求新裁员的措施。根据分析，新规相当于令投资金税负提高了约 5% 到1个百分点，黄金息金的税负增加到5至6个百分点，每年可为财政带来约500亿人民币的收入。不过业内人士警告，政策可能打击黄金饰品产业与消费需求，过去免税政策令中国黄金价格更具竞争力，而家抵扣取消，零售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很多业内人士可能被迫在加价和减利之间作出选择。分析师指出，短期内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成本将上升，有可能对国内需求产生暂时抑制后果，亦都是抑制价格敏感型买家。黄金作为避险与文化投资工具的吸引力仍将存在。十月底，金价遭遇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暴跌，适逢交易所买卖基金持续买入的趋势逆转，而之前交易所买卖基金的买入量自五月底以来一直都在上升。另外，金价下跌亦都是以印度节日相关的季节性购买结束吻合。与此同时，中美贸易休战缓和了市场对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这些都视为全球黄金市场的一次回调。目前金价仍然维持在十月初突破的每安士4000美元附近，因为很多推动金价上升的基本面因素继续存在，全球央行的购买、美国减息以及一系列全球不明朗因素，这些因素仍然令黄金的避险性质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业内人士仍预计金价可能在一年内逼近每安士5000美元。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收睇叶点观察。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